诸位同学，请看经本，毗卢遮那品第六，经文的第二段，第二尊佛独相互疑，第一句啊，我们看第一句，即得念佛三昧，名无边海藏门。这一句前面讲过两堂课，意思还没有讲完啊。实在讲呢，意思是无尽的深广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能够为同学介绍的，确实是非常浅显啊。这个佛法里面常讲的少分之少分的切入啊，无边海藏，清凉给我们说略有三意啊。第一个意思呢，是由此定中见多佛故啊，跟诸位介绍过了。第二个意思是夜夜佛德是无边海藏有念能知，所以成门，这第二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里面，他举了很多例子，云何无边海，界海所修啊，有行愿海。普贤菩萨了，就是代表这一个法门啊。每一愿都是遍法界虚空界，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面，每一个念头、每一个举动，无不是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果地上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啊，成就色身，这有相好海啊。色身是应化身啊，无量无边身呐，身不是我们常常看到色身呢，立刻就想到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想法不能说错误，但是也不能说正确啊。为什么呢？迷的人有身相啊。为什么说迷的人有身相？他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对于色身的执着是非常坚固啊，所以生生世世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啊。 就是这个坚固执着，所感得的果报啊！他不知道，真正觉悟的人没有身相，没有名字，没有色身呐。色身从哪里来的呢？从众生感应来的。大乘经上佛常讲随类化身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随类化身，修行功夫到一定的程度了，脱离了设法界了，试问问脱离设法界之后还有没有色身？跟诸位说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不是说没有色身的形象，没有色身的分别之处，这没有了。这一没有啊，所以他的身得自在了，得大自在啊，也能像诸佛如来一样的随类化身。所以我们在净土经里面读到的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介绍往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真的烦恼一品都没断，但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如同经上所说的，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高级的菩萨了啊，他怎么生到那个地方去，就得高级菩萨的这个国位呢？这个在经上我们都见到了，世尊告诉我们，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不是他自己证得的。虽然不是自己证得的，但是受用啊，跟自己证得的阿惟越智菩萨了没有两样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从一个比喻当中啊能够容易体会到啊，譬如我们宗教徒啊都相信的有前世今生的啊，在东方的宗教几乎都肯定啊有轮回这个事实啊。那么既有轮回，你投胎投到帝王家了，做皇帝的儿女了，你一生下来你的享受，你被别人的尊重，就跟帝王差不多啊。你为什么能得到这一份尊重受用呢？是你爸爸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有本事有能力得来的，不是啊。同样的道理，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智慧神通道力不是自己修来的， 是沾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之所赐予啊，是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里面不能跟诸位细说，细说非常复杂啊！你要认真努力去研学经论啊，慢慢你自然通达明白了，你对于这个事情啊不再怀疑了啊，知道这是事实真相啊，你才真正体会得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那样赞叹啊？世尊的赞叹是代表诸佛的赞叹。你看在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世尊代表三世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了。那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得自在身啊，能像佛跟阿惟越致菩萨一样，能现无量无边身。所以他才能够参访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我们想见一尊佛都不容易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人啊，他每一天见无量无边佛啊！你们诸位晓得，见佛供养，他分无量无边身。一个身去见一尊佛啊，供养佛是修福，听佛说法是开智慧。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成就快，为什么快呢？机会好吗？天天见佛，见无量无边佛啊，天天供养，你说那个福报多大啊？他修一天的供养，我们修几个阿僧祇劫都修不到，他一天就完成了啊。我们想听佛讲经说法都不容易，他一天能够同时听无量无边诸佛说法，那智慧怎么不开呢？佛慧二足尊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行，那是无比的快速啊！这个就给你说明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念佛殊胜呐，尤其是念阿弥陀佛，无比的殊胜。你真正要搞通搞明白了，这一生当中什么事情重要呢？就这一桩事情重要，除这一桩事情之外，其余的全是鸡毛蒜皮啊！啊，都应当放下了。这个应当放下是对于真正觉悟的人说的，没有觉悟的人你给他说这话没用啊。他还有分别执着，他执着哪个法门，你就劝他修哪个法门啊？那准没错。他眼前得一点小利，要得究竟圆满殊胜的利益啊，那你就要晓得选择念佛三昧啊，能成就无量无边身，就像 普门品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那所现的身都是色身呐。普门品里面讲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啊，每一类数字就没有边际了，不识算术之所能知啊。范围多大呢？是变法界、虚空界，不是一个世界。啊，同时也能够在同处现无边身。啊，这个是成就色身呢，所以有相好海。现什么样的身，在这一类身里头的相好，他统统具足。啊，这无边里头含的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成就智身。啊，这个智身就是圆满的智慧。圆满智慧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具的。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呢？有。圆满智慧丝毫没有损失。啊，那我们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智慧变成烦恼了。啊，我们用现在科学家这个做个比喻，啊，像水。这个水是什么？水是智慧。我们的心情不善，对着这个水呀，这个水的洁净呢，变得非常难看。那难看就是烦恼啊！啊，智慧变成烦恼了。啊，如果我们心情恢复正常，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没有牵挂，啊，法喜充满，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遍虚空法界，你再看那杯水，那个水就恢复正常，正常是最美的结晶。啊，所以我们的心呢，有一个妄动啊，就是其妄想分别执着，智慧就变成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实际上智慧变的啊，利妄想分别执着，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又恢复成无量无边智慧，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大乘经上佛常讲啊，烦恼就是菩提啊，生死就是涅槃啊，啊，这个里头啊就是迷雾之常啊，迷了的时候智慧现前，大涅槃现前，大涅槃是一切法不生不灭。可是一念迷惑呢，大涅槃变成生死啊，般若智慧变成烦恼，就这么一桩事啊。所以佛菩萨永远住一真法界，设法界还是一真法界，你迷我不迷啊。你有愚痴，我有正觉啊。啊，就像水这样子，你一看这个水的接近是非常难看啊， 很不好的接近呢？我看这个水的接近是非常美好啊。个人的心所感的这个境界不相同，凡夫住秽土，觉悟的人住净土，净土跟秽土在一起，没有界限。这个道理就深了所以成就至深，至深所现的相无碍辩才没有人问他，没有人向他请教，他无知，一无所知。这般若经上讲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知，就是心地清净，一念不生有别人向他请教，有别人呢提出问题来问他他可以随问随答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他不需要去想一想再答你，用不着，不通过思考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辩才海建立念处有名号海什么叫念处呢？修行的道场，教化众生，名号是教化众生，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世出世间有没有名号？没有啊！不但佛没有，道家也讲，你看老子《道德经》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就晓得哪来的名啊？名是人给他起的，他本来没有名字，人给他起的所以他不是常名，常是永恒能够说得出来的道，能够思维的道，能够说得出来的名，能够思维的名，都不是永恒的，暂时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因为有名号，你就有念处了。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教主起个名字叫阿弥陀佛我们就要念出了我们口里会念这个名号心里都会想这个名号跟这个名号就相应了名与实一定相应那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个世界，确实有这么一尊佛所以这是为了戒引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佛陀亲近导师用的这种方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形象是为众生所现的 名号也是为教化众生而安立的。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得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无有一法不是为度化众生而建立而实现的。真的佛在经上常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啊，就是实现，说是宣说说明，没有为自己，全为众生啊，因为他知道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不是二啊。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自他把他分开了啊，自不是他，他不是自啊，不知道自他是一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用身体做比喻，如果说我们身是自己，我们这个身呢，是由许许多多不同器官组成的。啊，眼是不是自己？耳是不是自己？鼻是不是自己？手足是不是自己？这身体里面五脏六腑是不是自己？是啊。假如啊，我们这个器官都迷了，都不承认了，眼只承认眼是自己，耳不是自己，鼻也不是自己，啊，个个都迷了，个个都只认识自己，而不知道别的器官是自己了，这互相打架了，啊，互相对立了。那我们想想，这人生病了啊？为什么呢？这所有器官不合作了啊！我们细心从这个比喻上去体会，宇宙是一个自己。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啊，身是小宇宙，外头是大宇宙啊，大宇宙是跟小宇宙是一不是二啊。我们这个身在宇宙里头就像一个细胞一样啊，啊，今天我们迷了，只知道哦，这个细胞是自己，隔壁那个细胞不是自己，就对立了。那这一对立呢，我们身体感觉到病痛了，这个地方麻木了，没有知觉了，麻木了啊。好在整个宇宙是活的，这个麻木局部啊，啊，要是整个宇宙都麻木了，那这个世界毁掉了，没有了啊。好在整个世界是活活泼泼的啊，所有一切万物万事万物也是活活泼泼的啊。什么人迷了？我迷了。哼，你也迷了，他也迷了啊。但是我们总共迷的人活起来的时候没有觉的人多啊，觉的人多，迷的人并不多。所以这个世界能安立啊。 啊，这个世界没有大毛病，小毛病，小毛病也都要对治。所以觉者就视线在这个世间来给我们治病啊，他的是他的行为啊，仔细观察他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些什么啊，我们仔细观察，没有一样不是治我们病的。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哎，他做出孝顺父母的样子给我们看，让我们觉悟啊！啊，孝顺父母是信德了。我们不知道尊重长辈，不知道尊敬老师，你看他实现，他尊重长辈，他尊重老师。我们对社会大众不知道仁义啊，不仁不义，哎，他做出仁义给我们看。我们对人不守信用，哎，他做出守信给我们看。哪一法不是佛法呢？那个觉人跟迷人呢，差别就在此地啊。迷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违背性的啊。觉悟的人呢，起心动念、一切作为的时候，通通是落实性的，在表演性的啊。释迦牟尼佛如是啊，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如是啊。啊，有人说，只是早年我听人家讲，这个孔老夫子、孟夫子都是佛菩萨化身，在中国来度化众生。我把我听的这个事情向李老师请教，啊，我问老师，这话是真的吗？可以相信吗？啊，李老师笑笑跟我说，理上讲得通啊，从理上讲的时候行，确实是这样，但是在事上呢没有证据啊。所以有很多古书里面讲啊，这个孔夫子他的名号是同如菩萨，童子的童，儒家的儒，同如菩萨啊。那么李老师这个教导是正确的啊，理上能通，事上没有证据啊。那我们听了这个说法，不反对也不怀疑啊，这样就好啊，这个我们态度就很正确啊。那么在《大放光华严经》里面来观察呢，跟诸位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包括六道三途啊，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为谁实现的？为我实现的。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就是我一个啊，我是学生啊。那个无恶不作的，堕阿鼻地狱的，他是菩萨。他在那里做这种事情告诉我，哦，这样的思想 这样的造作会堕阿鼻地狱，他表演给我看，让我提高警觉，这个不能做。他是我的善知识，他是教导我的。华严经上讲到真正修行，善财童子给我们做榜样。善财童子是一个人的，没有同参道友啊，没有同学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善知识，都是他的老师。老师有从正面教我们，又从反面教导我们，所以从诸佛如来到阿鼻地狱，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恩人，让我开智慧呀，这个智慧是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人人要能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些原理原则，学习善财童子修行的方向道路，每一个人都是一生圆成佛道，不必三大圣期间，一生就成就啊。所以华严称之为圆满的法轮，这个很有道理。千万不要轻视，哎呀，这个人造作罪业，要堕地狱了。你要这样轻慢他，谁堕地狱？自己堕地狱。你看到他生烦恼啊。真正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看到那个堕地狱的时候，他生清净心，他生智慧，他不生烦恼。他那种视线的时候，那在真正觉悟的人看来，他在表演，他在做，在演戏，他不是真的，他是来提醒我的，是来成就我的。所以顺境逆境都是帮助我，世间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有恩于我，我要知恩报恩啊！用什么方法报恩？开悟正果成佛，这才能报得了恩。如果自己不开悟，不修行不正果，你就不能报恩了。连蚊虫蚂蚁都是佛菩萨实现的。他实现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到这个样子就晓得这个果报的因缘。成就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那么蚊虫蚂蚁来给我们实现，我们读的经，从一切四相上实现。证实落实经典里面所说的那些理论，那些业因果报像华严经上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讲的百劫千如我们真的看到了。 啊，真正体验到了佛所讲的是事实，没有一个字是妄语，没有一个字是废话。啊，通达明了啊。啊，不是成就佛菩萨的无碍辩才，成就自己的无碍辩才啊。啊，建立念处，让自己修行，也给别人做示范。啊，修诸助道啊，有功德海。啊，念佛三昧，真修啊，其他的助修。啊，助修什么？一切善法。啊，在修行人的心目当中，握法也是善法。啊，我上一次到杭州西湖去游览，参观岳飞庙。啊，从前只是在书上读过，没有去看过。啊，这一次我去看岳飞庙，看岳飞的坟墓。啊，岳飞。啊，坟墓前面果然秦桧啊，跟这个他的太太啊，王氏铁像啊，跪在坟墓旁边呢。啊，这是陷害忠良国报啊。啊，听说这个铁像啊，好像我现在看到这个铁像大概是第18尊啊。由此可知，这个铁像被人家摸啊，被人家鞭打啊，铁像都损坏了啊。这是第十八尊啊，在从前人吐唾沫尿尿子的身上啊，对他的恨呢啊。那么在我看起来，这两个都是善知识，两个都是菩萨，就好像舞台上唱戏，一个唱正派的，一个唱反派的，教化众生呐。啊，岳飞是唱正派的，尽忠报国啊，我们要效法了。秦桧是唱反派的，看到他讲，哎呀，不能害人呐，不能害好人呐，你看看害好人下场就这样啊。所以早年，那我还很年20几岁的时候啊，我喜欢读历史啊，曾经有人谈到，这个秦桧大概是堕地狱永劫不得翻身。我想来想，不应该。他说为什么？我说我想秦桧现在已经在天上享福。哦，他们都很生气呀，认为我这个想法是个反面的。我给他说个道理，我说秦桧那个铁像跪在岳坟面前，跪了将近一千多年了。他教多少众生不可以当汉奸，不可以做坏事，这个他的功德了。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啊。啊，他现身说法了。啊，这人听了想想，哎，也有道理啊。所以说啊， 那都是实现的，那都是表演的。所以警觉的人越多，他的功德越大。他教的人越多教人不能当汉奸，教人不能够害忠臣教人不可以冤枉人铁像说在那里教化众生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不一样了，你的心就很平了，你就晓得哦，这在上课我们到这个岳王庙、岳坟去参礼，是在那里学习，是在那里上课。这个岳庙旁边的壁画是岳飞一生的事迹从他出生，他母在这个求学他的老师是周同周同是文武全才母亲在背上给他刺四个字精忠报国以后从军一直到这个十二道金牌召回来被这个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那一生的事迹所以到那里去上历史课上文化课到那边去旅游观光的人很多许许多多外国人我不知道导游是不是能把这些历史教训呢能够翻译给这些观光客大家都学到了都受到教育了他怎么会没有功德呢所以要知道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我常讲都要给社会大众做正面的榜样我们是表演正面的不是表演反面的表演反面的人太多太多了表演正面的人太少了我们要表演正面的那正面的一定读圣贤书读佛书读儒书读各个宗教的经典我们觉悟明白了落实到我们的生活落实到我们日常工作落实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在表演为人演说这些是属于助道这功德海不可以表演反面的现在社会沦落到反面一定要表演正面的如果众生多数人迷执正面那你可以表演一个反面的纠正他在中国出家人里面诸位晓得济公济公表演的是个反面的那是纠正的纠正什么 大家对于这个正面的过分的执着了，这执着也错了。啊，所以他做另外一种事情让大家觉悟。啊，佛法不迷不知不执着。活活泼泼啊。与法性就相应了。啊，那么济公他所作所为你看看与性德相不相应的，相应。他真的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啊，他是教迷执在经教里面，就十而不化，迷执在戒律里面，被戒律捆死了，动都不能动了，啊，不知道何用啊？他实现一个何用？经教的何用？戒律的何用？啊，他确实戒定慧一丝毫没有违反。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啊，才看到真正的佛法。啊，难处众生呢，有尽刹海。啊，清净刹土啊。啊，这是难处一切众生，一切大众。啊，我们居住生活的环境要安定啊。要和平啊！啊，那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义务、有使命，要帮助这一个世间，帮助这个社会消除冲突，化解误会。促进和平，这是我们的天职，这叫净刹海啊！这要说说不尽啊！清凉只举了这几个例子，是如是诸海夜夜无边呢，各国畜生云集民藏。这是把这个名称啊为我们解释出来了，什么叫无边海藏门啊，这是第二个意思，夜夜佛德是无边海藏。如果我们不懂，你到哪里去学，你到哪里去修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要明了啊，修就是落实啊，落实这个里头快乐无比呀！啊，佛法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啊，不落实呢，那你就落空了。不但是真实利益你得不到，实实在在讲这个经教的这里面的所包括的义理你不会明了啊！啊，现在真的比从前水平呢下降太多了，现在甚至于呢文字表面的意思你得不到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文言文的修养不够啊，文字表面的意思你都看不懂，你怎么能够切入啊？你怎么能够依教奉行 三个意思里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无边甚德有念佛僧，故此一门深广运气啊。这一条意思也是深广无尽的，现在实践到了。我们休息10分钟，继续再讲。